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呢，都会听我们的这个节目。最近呢，侯素琴借着热线电话跟弟兄姊妹互动的时候呢，常常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比如说他说听空中辅导呢只有一个半月，也有的听众朋友说听了一个礼拜，都是在别人的介绍之下才认识才知道有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所以我在这里呢真的是欢迎这些新的听众朋友，希望你不要只是听短短的时间，能够继续的听下去，对你的灵命的成长，对你婚姻家庭都会有帮助。在这里呢也要谢谢那些忠实的听众朋友，因为你的缘故，你把这个节目介绍给一些没听过的一些新的听众朋友，让他们去听。也愿我们每一个人借助良友电台的节目吧，使我们的灵命不断的成长，更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让我们都能够回归于圣经，来看我们的婚姻家庭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样的婚姻。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美满的婚姻家庭是每一个人都想拥有的，但是不懂得怎么样用圣经神的话语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维系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拥有一个和谐的家庭。求神祝福听这个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婚姻都能够蒙神祝福。那讲到辅导，所以呢我们就有互动。如果你在婚姻家庭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呢，你可以借着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互动的。打电话的时间呢，就是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我们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13-22-99-663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来自河南的刘姊妹在线上了。喂，刘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啊，刘姊妹。
感谢神，谢谢。感谢神，谢谢我们良友电台，帮助好多需要的人。
是啊，很高兴啊，刘姊妹可以跟你这样的互动。今天打这个热线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的丈夫他屡次出轨，就是一直不停的在出轨，然后我都不知道该怎样跟他去相处。
啊，你的丈夫一直出轨呀，多长时间了？
应该就是可能就是在我大女儿就是1岁多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就是我刚结婚，也是婆婆她比较封建嘛，当时公公是重病，就是胃癌应该是，然后我当时只知道是重病，她好像就是心里边感觉孩子结婚的话就是有这个冲喜的这个感觉，当时我也不太懂这个，就是我妈就知道，但是我妈她也没有阻止。然后当时结婚的时候感觉也就是错误，后来就是我公公死的时候，就是我们刚结婚就1个月左右，我公公就死了嘛。他是自己本身就有病，但是我婆婆和我老公，他都一直是怪我的原因。他好像感觉就是他想利用这个我们结婚来冲，就是我公公就想让他病好了，这种迷信的思想。然后后来又过就是又过1个月左右吧，然后我老公他爷爷就是又老去了，就是脑出血嘛，急性的脑梗，然后就是去世了。他就我老公就直接当着我的面就说是都怨我，我都感觉可无辜，我感觉我们的婚姻开始就是个错误。
所以这种错误的想法跟迷信的想法真的是让他们 让他们觉得这个责任都在你的身上啊，对不对？
对，是的。后来我就受不住，我婆婆也特别的就是强势的特别狠嘛，我都感觉当时我公公去世，我都感觉他一个人也挺不容易的。我娘家我妈也老是劝我，就是说他不管怎么样，是你是长辈是你妈，他一个人挺不容易，老是让我就是去担待他，就宽容他。后来他就是一直都是感觉好像得寸进尺吧，就特别的欺负我，然后都当着我们的面，当着我的面，他都经常都一句话他都都是骂了好几句，都是这样骂我，老是不吭声嘛。后来人时间长了，我大女儿就是一岁多的时候，我就受不了，我就去外面就是工作上班了。可能这段就是我工作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丈夫他之前他肯定婚前他也有过性行为，我婆婆还当着我面说，那个有一个女孩跟我老公谈了好几年了，啊，怎么回事？我都那时候都有二女儿了，她都当着我的面都那样说，啊，当时要不是他们俩都愿意了，就是那女孩的那个她妈不愿意，怎么回事？她都当着我的面都这样说这些话，反正是我都，当时也是可受不了，我才出去上班了。可能就是这期间，丈夫之前肯定也婚前有性行为，他谈过好多，都是一谈几年的。可能他也婚前有性行为，然后就是结过婚之后，我婆婆也强势，然后我老公和我婆婆都，尤其是我老公受我婆婆迷信的影响，就是感觉他们家就是有问题的都是出在我身上，都冲着我过来，我就精神压力受不了嘛。我一出来，长时间出来，我一生气我都不想来家，可能就是这时候也给撒旦魔鬼留地步了吧，当时也不太知道。
所以你的意思说，从那开始你的丈夫就在外面有了第三者？
但是我之前我都一直不知道，一直没发现，我都有时候都几个月都不来家。但是我丈夫那时候，因为我婆婆，我们家就是开一个店，我婆婆就是她总是在经营店，我丈夫那时候就是白天晚上都是一直整夜的玩游戏，他就不睡觉，然后他一个人就没人能管得了他。刚结婚的时候，我丈夫都是，我跟我丈夫生气的时候，然后我婆婆让我就是我丈夫的亲叔过来，我丈夫竟然都把他叔都摁到地上给他叔去打，我当时我都现在想想也都可后怕。
啊，不容易啊。那个刘姊妹，那你们现在结婚多久了？
现在大女儿11周岁了，08年结的婚。
哦，现在结婚已经十年多了，对不对？
对。当时我不是说过我打过电话，就是我们离过婚一次，也就是因为他出轨嘛。然后那个女的现在还在我们就是胡同里面，离我们家只有几十米远的又开了一个麻将铺。那个女的就猖狂的很呀，她就当着我的丈夫的面，她就恨不得上去就跟疯狗一样要去就去打我了。我丈夫就站在我旁边，她都一动不动，我都气得可狠。我后来我跟她说，她也都一生气她都不吭。当时因为那个女的也离婚了，后来就是我们又复婚之后，那个女的她还跟那就是我们家就是有那个快递这个业务嘛。我说你这个人的钱完全可以不挣他的钱，非得他一个人怎么回事？他就说啊，你都不知道，你都不会做生意怎么回事？我说你跟他不是说普通的关系。然后那个女的去的时候，她有时候都当着那个女的面都好像都是奚落我，都是感觉我多低人一等似的。然后那个女的还老是去那儿换钱，她都是拿那个支付宝换那个现金嘛。我都跟老公说，我说你可以让她去别的地方去，我说你，
对呀，
你要是在乎这个家的话，你都别让她换。但是她都不听。有一次她竟然那个女的去换了，然后我都不想跟那个女的换。她说我老公都故意，她都指着我说，你去给她看看有零钱没有。她说让我去看了，我都跟她说了，我说没有。然后她都说我呀。他都说你要那么多零钱干啥了？他都已经说过把这个交给我，让我去看看有没有了。然后我说没有了，他还说你要那么多干什么？当着那个女的面就这样呵斥我，最后他还是给他换。我都心里边可生气，他主要是也不是这一个女的，太多了女了，他跟太多了女人就是有不正当的关系，我可多时候我都受不了。现在我气得现在有时候心脏真的都受不了。
刘姊妹，你说你跟他离了婚吗？离了婚为什么又复婚呢？
当时也是我的二女儿，有就是嘴巴有点小毛病嘛，我也是 可担心，如果是再找一个的话，就是可害怕会对会嫌弃我的女儿，害怕就是对她不好嘛。后来她主要是她也主动去找我了，还有一个就是主内的姐妹，她当时离婚那一段时间，她确实挺安慰我，有啥事都是都是那时候我就是真正的刚信，然后她老是帮助我，挺安慰我，有啥事都跟她说，然后她就感觉啊，我们向神祷告吧，你有没有想就是感觉还想跟他一起过，最好还是跟他一起过。然后他就说他祷告了，感觉说，跟神说，如果是他们家来这儿说话，那都是神的意思，让复合。然后我当时是刚信，我也是稀里糊涂，心里边是让感觉他这个人就是挺没有安全感的给我。但是我也都是感觉这个姐妹也对我挺好，应该都是真的。他说又是真的是神，就是好像是，他也祷告说，如果是神让他家的人来说的话，那就是真的是想让神的意思，想让在一起的。后来那个姐妹又说，她好像她主动，她就是主动去找我那个我丈夫的叔，她去说过这个事情，可能也可能是她叔去说，就是跟她家人去说，然后让去我娘家又去找我了。
好，无论怎么样，就是说当时你不懂，再加上别人劝你丈夫主动，所以你们又和好又复婚了，对不对？那
对，
复婚了多长时间？已经有几年了吗？
复婚就是现在，我们复婚之后，现在又有一个小女儿，现在是2岁多，不到3岁。
所以你们复婚大概有3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对，他这中间还是就是不改，一直就是不停的，因为他
刘姊妹啊，我觉得呢，有一些东西呢，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当初离婚是因为他不守婚约，在外面跟不同的异性来往，就是有婚外情，所以你离婚了。所以当要再复婚的时候呢，在这件事情上面，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好好的去面对。我发现我们的听众呢，常常就是问题出在这里，明明知道丈夫有第三者，所以离了婚，但是呢，一讲两三句好话的时候呢，之前的问题都不去面对，都不去处理，然后呢，两个又复婚了。所以呢，不去处理问题的时候呢，复婚之后，他还会照样的反反复复的出现这个问题，对不对？
是的，
对呀、
啊，
对呀、
啊，
所以我的意思说，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其他的听众朋友，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我素琴常常强调，我们是劝和不劝离的。但是如果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对方违背婚约，有了第三者，也就是这个日子没办法过下去，他也不改，你离婚的话，那我觉得，你选择了离婚，你就坚强地活下去。但是如果有一天他悔改了，他真正的愿意改过自新，而且也知道两个人对于过去的问题出在哪里，去反省，从检讨当中再去确定对方不再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才复婚。但是无论是你也好，或者是其他听众朋友也好，离了婚要复婚很容易啊，就听别人讲两句，再加上丈夫再回来找你，就很容易就复婚了。所以你懂吗？那个问题没处理的时候呢，还是照样的不断的去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明白吗？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呢，姐妹啊，现在呢你还年轻，孩子呢，你说有了第三个孩子，那现在呢，我要鼓励你，你们以后有夫妻生活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孕，好不好？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对不对？我们说孩子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但是呢，当我们有孩子的时候，我们也要对孩子负责任呢。所以呢，一定要有避孕的措施。第二呢，我觉得你要为你跟丈夫的关系要祷告，好好的祷告。祷告了之后呢，你跟丈夫坐下来好好的去谈。如果今天他还是照样的我行我素，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不忠于这个婚姻，他在外面又跟其他的异性搞来搞去的话，那你要告诉他，在婚姻生活里面不允许有第三者。如果你今天继续的这样的犯错误，继续的 不理会这个家庭的话，你就要让他去选择，你明白吗？
但是他总是不承认，我一说他就会说你有病。自从就是一发现他出轨之后，他都拿我说、说我有病，他来遮盖他做的那些事情。
好，那你如果是你说你觉得我有病的话，你能不能够，你问你的丈夫能够让我没有病？一个夫妻是二人成为一体的，如果妻子今天有病，常常的怀疑你的话，作为丈夫的是不是也应该反省呢？那你要告诉他，如果你觉得我是一心，那你能不能够让我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确信你是忠于这个婚姻的呢？你可以这样的去问问他。
我这样说的时候，他就总是说你有精神病，你有神经病，我能拿你怎么办？他总是拿这个说我有病来去遮盖他的事实，他也总是就不承认。每次我当着面，我都发现他给别人交话费了，然后他都故意当着我们的面就去按手机不让我听到，但是我听到了，他以为我没听到呢。
嗯，
我当着面质问他，他都不承认。
所以你要有一些证据，你只是这样凭空来说的话，他一定会这样的去诬告你，就觉得你是有问题的。那如果你真的是发现丈夫跟第三者或者是有跟异性有一些暧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你不是凭空跟他讲，而是你要有一些证据，这样的话他才不能够赖你是有毛病嘛，对不对？
是的，我就是当着他的面，我都听到他给人家交话费了，他还说他还不承认。还有就是我们离婚的时候，他就我们离婚只有半年，就是他就买了好多那些男女性爱用的那些东西，我都、我来家的时候我看到我都可恶心，然后让他扔的时候他还可不情愿扔。
那姐妹、
后来我就强迫着跟他一起去扔掉，他还是不承认，说这说呢，最后承认的时候就说 啊那我们离婚了呀，怎么回事。我说离婚了，如果你平时好好的，你怎么会一下子就可能有人会跟你发生关系呢？
姐妹啊，
反正他
姐妹，我再次的说，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呢，我们如果是真的是要指出对方的问题的话，你不是凭空讲，要有一些实证，这样的时候呢，他才不能够讲其他的问题。所以我鼓励你，就是说，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好好的去处理之前他有婚外情的这个问题。如果是这个问题不处理好的话，可能他会继续的这样跟你这样生活，那你自己也要去面对，去想清楚，到底我要跟他继续的这样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还是让他能够在当中能够做一个清楚的选择。我们也为你祷告。
那我想问一下，
我们
周师母，如果他就是之前的事情他也都不承认，那我应该怎么办呀？
之前的事情，我觉得之前的
那事情离婚了，然后他也都不承认。
那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去讲了，因为你也没有任何的证据。我讲了这么久，我主要是再次的提醒你，你要有实证，你要有证据的时候呢，你跟他讲，你才有这个力量来帮助你所讲的话是正确的。所以也求神给你这样的智慧，就是说跟丈夫一起去面对这个问题，不然的话我觉得这样的日子一直这样过下去也不是一个方法，好吗？我们也为你祷告，求神给你这样的智慧哈。这是河南刘姊妹的电话。
中国南方水情进一步扩大，
一下子水就来了，我们还是起得早
的。虎口的湖北经历到湖南中上海，沿岸水位全部超过
市政。北京市府上宣布对所有社区。
骨肉至亲，心心相连，就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纪念患难中的同胞。良友益友电台全体同工为您祷告。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安徽王弟兄的电话。喂，王弟兄，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王弟兄。
哎，我就是 好长时间没听那个节目了，我听节目有14年了，这几年然后就没听了，因为生活忙着就没听。
哎呀，
所以我跟周师母我给你讲一下吧。
嗯嗯，
就是我就是这个家庭呢，我原来不跟你讲过这长了不少年来少四年呢，我跟我的妻子是是二婚，就是独立妻子，她丈夫死掉了，我的老婆死掉了，
是，
就是我们走到一次，走到一次呢，就是为了小孩子的一个，两个都是男孩，他带了一个男孩，我带了一个男孩，就是为了个小孩子的经济方面，我们常常在一次吵，然后我们在一块等了6年，知道吧？这个6年过得很不开心，有时候就分手了，分手分了的嘛，因为分掉，就是讲到因为我们也是亏欠，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是传道的。有时候也没有做到榜样的工作，就是也亏待了这个家庭，因为我们也在门口嘛也挣不到多少钱，是吧？人家那个穷门，人家穷则勿吵嘛，是吧？穷则勿吵，就是所有就是就是家庭带来了很多的负面的事情，就是我的妻子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媳妇他们之间关系也搞得不好，就是现在吧，现在就是某现在。我那个大儿子今年结婚了，结婚了，5月份结的婚，到现在我那个姊妹带了一个儿子，今年要结婚，结婚现在我们也搞不到钱，他就叫我是借钱，我让我那个大孩子，我人家拉了11万块钱借了，他还叫我是搞钱，我想我得哪是搞钱的，我是50多岁了，我想我那个债背肚子，我怎么还得起来，对不对？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带了个儿子。我也帮助了15、16万，我那个小孩子也今年结婚能进去也干了40万，我说这两个正好拉皮了，啊，我到现在搞不到钱，就这次嘛，我发现了一个事，周师傅，我给你讲一下，我这个脚啊，就是从那个我是干建筑的嘛，从跳上面跌下来了，跌下来就是那个脚后跟搞着那个粉碎性骨折嘛，怎么那个县城医院动了手术。因为动了手术一个多月，郭大姐就不敢帮，然后我的姐妹就非常气，她你再不敢帮，她我要出去打工了，她我小孩子，她这个小孩子马上要结婚，我要出去赚钱，我想你出去赚钱也可吧，我你出去赚钱嘛，不我就这样慢慢苦吧，我要不然就要走一个兵嘛，帮我搞一下，因为我这个腿不能走了，我不能苦在这边。
是，
就是家庭就是基本上一次就出事这么多的毛病，我要知道亏欠，因为我原来我就是。请空中辅导，你看我的姐妹，我原来是我得了一场大病，然后请空中辅导，我每次听的时候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就像好像神对我说话一样，然后我这几年我每天这几年什么音呢，我指令他，我一听他就烦，他就不给我听，所以我也这几年我也没听，反正我有时候就是我到外面去，我在外面听听，有时候听动动死死的也没有经常听，我到现在我知道这个方案我就知道了，我想我亏欠神了，我就远离神了，所以就是讲因为我们夫妻关系呢就是子年一直不好，就是在这个村庄在这个昼夜没好的竞争，因为我们常常吵架，吵架我有时候也动怒，我有时候也发怒了，我觉得走往里走，也就这样，就这样。
那弟兄啊，你刚才说你的儿子结了婚，所以呢他跟你的儿子跟媳妇儿关系也不好，现在是他的儿子要结婚，他跟你要钱，对不对？
对，
因为你受伤，你说做建筑的受伤，你可能赚不了那么多的钱，你的妻子他就想出去打工，
对吗？对。
那如果是他为了他的儿子想出外打工的话，你有拦住他吗？
我就想，我跟他好商量嘛，我想我两个，你出去打工嘛就打工嘛，我也理解你，你现在的心情，你为了自己的孩子们，我现在也不能做活。我想我在家休息，他也找不住，因为我这个伤口也没有愈合好，他也担心我这个伤口到哪一天，他接得不得了。我想我们只有仰望上帝嘛，我们神怎么身上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想我们知道自己亏欠得罪了神，因为我们在安逸的时候没有谨慎贪欲自己的肉吃，贪欲享受，所以就让我这个我想我知道，我只是在神里面犯了罪，我只是知道，就是好像讲我吃点自己的肉吃，常常呢又喝酒。对吧？有叛逆，就是这都是神族不喜悦的。但我知道，因为有时候就胜不过这个环境，对不对？
不容易哈。那个弟兄啊，你的妻子她信耶稣吗？
她也信耶稣，她在教会里面弹琴的。
哦，在教会里面还服侍。那我觉得你要跟你的妻子好好的沟通。当然了，儿子大了要结婚要娶媳妇儿是需要钱，但是呢要量力而为，不能够就是自己没那个能力却呢想尽办法借钱呢、啊、或者是就是我觉得我们要给这个孩子们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这个教导，就是指引，给他们个指引，就是结婚呢，结婚这个婚礼呢不需要就是你有那个能力的话，当然你可以就是说花很多的钱呢、啊、就是去结婚，但是你没有那个能力的时候呢也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因为我们说真正结婚过日子才是最重要，而不是那个婚礼。婚礼呢只是一个仪式嘛，对不对？更不需要因为外人怎么看的缘故呢，所以给自己一些没有用的压力。既然你的妻子也信耶稣，我觉得这个呢就比较容易一点，因为你们可以回到圣经里面看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就是说婚礼不需要就是那么花那么多的钱在上面，而是关心孩子结了婚以后他们的日子怎么过得更好，这才是我们做父母要引导孩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王弟兄啊，你也跟你的妻子好好沟通，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在义气上面去做一些错误的决定。当然了，你的妻子也不错，我觉得也这样听起来也很好，她因为你现在受伤那个伤口没有愈合，所以呢他想出外打工，但是又放不下这个心，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你要欣赏你的妻子啊，你要欣赏他，你要告诉他说你这样的为我着想我心里面特别的得安慰。我觉得你能够这样的告诉你的妻子的话，你妻子也会得帮助吧。
是的，就是我周世母我跟你讲嘛，我的小孩子那是个执行婚礼，我想你不要搞那么隆重，我想我没有钱，
对、啊、
小孩子他就家里要钱，不干净跟人家翻脸，那个婚礼嘛，得干那一八九千块钱。
对，
我想我们家里没有钱，我想都是罪的，我那个小孩子自己得罪了什么？因为小孩子跟我的妻子呢也是关系不好，因为就像他结婚定亲，我的妻子讲你不要老记得，我想他小孩子一直到现在没给他钱。我想你的儿子我已经给了14万了，我不给他钱怎么行？我想他不高兴呢，他马上我想你执行婚礼，你不要执行婚礼。
所以
人不听话执行婚礼，
所以王弟兄啊，所以王弟兄啊，我觉得你们两个在这个儿女结婚的这件事情上面要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把他们养大了是你们的责任，但是关于结婚的事情呢尽力而为，不要就是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如果你们两家的孩子在孩子的婚礼上面大家都有一个共识的话，大家就去处理这个婚事就比较容易。比如说你的儿子结婚的时候呢，你作为父母的，作为爸爸的，你帮助他多少钱，那你的妻子的儿子结婚的时候呢跟你的儿子那个费用是一样的。总之所有的儿女的婚礼呢父母能够给他们预备的就是这么多，其他的就是额外的不够的呢你们就不需要去就是在负担。如果你们两个在这件事情上面有共识的话，可能就不会因着这件事情而两个继续的争吵，明白吗？
是的，是的，是的。
为你跟妻子的这样的沟通祷告吧，也求神给你智慧，知道怎么样跟你的妻子有一个好的沟通，帮助儿女在婚姻上面去这个无论是结婚的过程也好，或者是走进婚姻上面也好，能够让王弟兄跟妻子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呢，帮助他们也能够好好的适应婚姻生活。这是来自安徽王弟兄的电话。
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里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 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不说有就有，他命里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难处，尤其是在生活里面让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呢，让我们再一次的抬起头来仰望神，因为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感谢神借助这首诗歌再次的提醒我们，让神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让神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34分了，那还剩下差不多不到20多分的时间。如果你有婚姻家庭或者是亲子教育这方面的难处的听众朋友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四川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师母。
哎，你好啊，
听得见吗？
听到，张姊妹。是。
你好，
你好，很高兴啊，可以跟你这样的互动。张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就是想说一下，我是属于就是特别容易紧张和焦虑。然后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很自卑的人，然后自我形象也很差，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像那个紧张和焦虑的话，我都觉得是完全不可控的，然后自我形象很差，自卑的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弄。因为我最近的话就是在下一周马上就能面临着那个职称考评嘛，然后反正我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像别人如果要去讲报告什么的嘛，就是 当然就是大家都是准备好的嘛。
嗯，
如果别人紧张的话，可能别人觉得就是声音会有一点就是变形嘛。
嗯，
但是如果是我要是很紧张的话，我可能就是我虽然说我知道我要讲什么，但是我就会紧张的讲不出话来。然后像之前的话，有个人他的看法是他说，然后他说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我在那些领导面前，然后我太渺小了嘛。然后后来他说了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挺有道理的哈。
嗯，
然后就觉得我确实是从小就是一个很自卑的人，然后我就形象也觉得挺不好的。
嗯，
然后就想听听您的看法，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慢慢的来改善吧。
嗯嗯嗯。你就是说下周就马上要面临考评，但是现在因为太紧张，怕到时候一时紧张说不出话来，对吗？
对对，因为我2015年的时候也考评过一次嘛，然后这次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能够还行嘛，但是中间讲着讲着，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越来越紧张嘛，然后到后面就是就特别特别的尴尬，然后让我
是
我觉得有了那次经历以后，也让我就觉得，就好像一想到又要面对这样的情况，然后就可能就潜意识里面就挺害怕的。
嗯嗯，但是我觉得很欣赏你的是，你对你自己有一点认识，比如说你容易紧张焦虑，你是一个自我形象很差的人，这些你都对自己有一些了解啊，对不对？
嗯，
那你什么时候信耶稣的？
2013年吧。
2013年呢？
对。
所以这样说的话，信耶稣差不多有7年了。
对。
有人说你把领导看得太怎么样？
就是说在那些领导面前嘛，可能然后就是有人帮我分析的嘛，然后可能他说的是。这个是我觉得在那些人物面前，我觉得我太渺小了。
嗯嗯嗯。
然后所以说的话，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好，你信主差不多7年多的时间，你对耶稣他爱世人这个道理你都明白，对不对？
嗯，对，就是怎么说呢？就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也觉得的确是这样子的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嘛，然后我也觉得我有的时候也觉得我自己也挺坏的嘛，然后我的一些想法啊，就是心里面对别人的恨啊那些，然后但是圣经上说的是，就是只要是来到主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嘛，然后都可以得到赦免嘛。但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会觉得因为我还有其他方面很多的一些我觉得很难的，就是时间久了但是还是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对日常生活工作还是影响挺大的。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呀，为什么信主那么久了还是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会觉得就像罗马书上说的是，神要拣选谁，神要帮助谁，神就可以这么做，这是他的主权嘛。
所以我想首先呢，想让你去想一个问题，就是说神是爱世人的救主，神不会觉得你们的领导呢他跟你不一样，你是渺小的，他们就是比较贵重，所以呢神待人是不一样的，这个呢这个想法你首先要弄清楚。今天无论是领导也好，或者是一般的人，或者是在工作单位里面做一些最普遍的一些工作的人，在神的眼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这个你一定要先弄清楚。第二呢，就是我希望你能够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你自己， 在成长的背景，一个人他自我形象差的话，这跟他的这个成长的原生家庭可能也有一些关系。但是今天我不讲这么多。首先呢，我觉得你先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神怎么看你？神怎么看你？你觉得神是怎么看你的呢？
嗯，其实就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有那个什么疑问的嘛，因为，当然，就是说，
你有什么
想法？就是
你有什么疑问呢？
嗯，就是说，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婴儿出生在这世上，其实，神还是对某些婴儿可能要好一些，比如说他们可以生在出生在一个很幸福很和谐充满爱和鼓励的家庭，你有这样的成长环境，但像我的话就没有这样的。当然我有的时候如果我这么想的话，我也会想还有一些人从小就生长在饥饿和战争的环境里，就觉得那些人就更悲惨嘛。所以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如果是人真的真的很爱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的话，就不要把他们生在一些不好的那种对他们有严重创伤的那种环境里，或者是说从小经历严重的那种创伤啊之类的。
那个张姊妹
看法吧。
好，张姊妹，你知不知道耶稣他的出生是多么的卑微吗？
我知道他生在马槽里。
对对对对，他就是要想让我们知道他是知道我们的，道成肉身来的这世上，所以呢他生在马槽。那今天你刚才讲的就是有的人在好的家庭成长，有的人可能不一定，所以主耶稣他在那么卑微的环境之下他出生，他知道你的情况。那重要的是什么？当你信了主之后呢，过去你怎么看你自己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信了主之后你要知道的是耶稣怎么看你。耶稣看你比什么都宝贵，你明白吗？
其实就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现在我还是属于那种头脑里的概念吧，因为说的是主耶稣为世人就是所有的人而死嘛，然后说什么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然后这些经文我还是挺熟悉的，但是感觉就是就像别人说的，他说是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头脑上的概念嘛，我觉得我很难经历到这样的那种就是这样的体验吧。
所以你要告诉你自己，神看你比谁都宝贵的时候呢，看你是他最宝贵的一个神的儿女的时候，你也要常常告诉自己。那我有的时候在节目里面也常常说，诗人在圣经里面在诗篇里面也常常跟自己讲话，对不对？诗人大卫他也常常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对不对？所以呢你信了主之后呢，你也可以告诉你自己，我过去可能你看你自己是一个很卑微的人，很渺小的人，但是信了主之后，在神的眼里面你是神宝贵的神的儿女。首先要在圣经，要在神里面去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就是看自己合乎中道，也不能够骄傲，也不能够卑微，就是看自己合乎中道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你这样去看你自己，然后呢紧张跟焦虑这些也是一样，你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紧张的，尤其是考试面试的时候一定会紧张，不是只有你才会紧张。但是紧张的时候呢，我们再问问自己，我有没有预备好关于考试的东西？如果我预备好了，那我为什么要紧张？如果你今天没有预备好的话会更紧张，所以你预备好的话你就告诉自己，我该做的我都做了，那我要去面试的时候，你不是说我自己就能够按着你自己想要的去表达。有的时候我们在考试面前的确会有一些紧张啊，会焦虑，但是呢信仰这个时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帮助。你可以求告神，你说神啊，帮助我，帮助我在考试的面前能够 表达我要表达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你跟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当你跟神有了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把这个紧张啊、焦虑呢、啊，都能够慢慢的放下，也能够很靠着神去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吧。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那个2015年的时候嘛，就是那年的职称考评的时候，其实像之前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嘛，然后我也祷告了，然后但是上场的时候，然后就是情况特别特别的糟糕。然后刚刚我听您在说的时候，我一下就想起为什么我祷告了还是会这么紧张。
你不要说你为什么祷告了你还会紧张。今天如果我去考试，我祷告完了我也还是会紧张的，你明白吗？
嗯，
只是我们要帮求神来帮助我们，就是在那个紧张的过程当中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那位神。那我再次的说，一个人为什么他会自卑呢？是因为也是对自己的一个错误的评估而造成的，你明白吗？所以我要提醒你的是，当你信了主的时候呢，你要从圣经里面去看你自己，神怎么看你，你要重新的回到圣经里面来看，我们在神的眼里面是多么有价值的一个人，不是用世人的眼光来评估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明白吗？
我们在神眼里有价值，就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而死嘛。
对呀，今天你跟我都成为神宝贵的儿女啊，对不对？我们有神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在当中，明白吗？我再次的说，不是说我们祷告了就不紧张，也不是说祷告了就一帆风顺，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去经历神他是愿意帮助我们的神，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重新的认识自己。
嗯，
所以
在祷告中重新认识自己吧。
对呀，认识我们有的时候呢对自我的认识也是不很清楚，所以一个人的成长是从自我认识开始，明白吗？
我认识主要就是关于自我的优缺点。
这个的自我的优点跟缺点呢，不是过去以我自己来判断来做的，而是从圣经里面来看，我有我的优点，我也有我的缺点。那我的优点呢，是神赐给我的恩赐，那我就要好好的发挥。我的缺点呢，我也要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帮助我，能够慢慢的改变，慢慢的成长。没有一个人一生下来或者是一信了主之后，他的整个的形象完全不一样。我们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靠着神的话语，靠着依靠神来从这个错误的这个形象当中慢慢走出来的。所以我相信你也能够这样做，明白吗？我们为你祷告，也求神帮助你。你说这个月底嘛，所以应该是下个礼拜，我们求神给你。
对，就下一周了。
对啊，下个礼拜，所以也求神帮助你，帮助你那个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去经历这个情况，好不好？
好的，好，谢谢
您
老师。
好，谢谢你的电话哈，这是来自四川张姊妹的电话。那下面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江西黄姊妹，又在线上了。喂，黄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朱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黄姊妹，是，请说。
我就是这样的，我以前吧是这样的，就是说，以前那个不好的经历就会引起，就是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跟异性，就是说交往过，跟先，然后吧，我进入婚姻之后，就说以前我也有忧郁症嘛，然后。自己也不想去交往，然后我老公是因为我们都在18里面认识的，也没认识多少。
嗯。
可现在就是说我很害怕跟异性在一起， 我觉得很不自在，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再一个，我爸爸妈妈以前也有这样的，当时，但是我现在虽然信了，也是我也知道这样做很不好，一个很孤僻的人，但是我就是很害怕。
嗯，
就是前天呢，有两个弟兄来我们教会里面，他就是教我，他也想帮我，他教我就是说做投影的，做教会服事的工作。
嗯嗯嗯，
但是我坐在那里，我就一句话都不讲。
嗯，
我不敢讲。
嗯，
我就觉得自己这样也不好，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走出来。
嗯嗯嗯，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31岁。
哦哦，你跟丈夫在一起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没有没有。
嗯，就是跟陌生的异性在一起的时候，对吧？
嗯，我就会觉得很不自在。
嗯嗯，跟陌生的人在一起的话觉得很不自在。如果这两个弟兄来帮助你，教你做一些投影的服饰，他们不是，
而且是已经很熟悉的人，而且是上面就是说他也知道我有这种情况的人，他知道我有这种情况。
嗯嗯，
但是我就觉得我自己觉得很不自在，在那里我晚上都会睡不着。假如我说他说他明天要来，我今天晚上就睡不着。
开始紧张吗？
今天晚上整个晚上都就很紧张。
哦，
就为着明天要去的事情，我就很紧张。
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能不能够邀请另外一个姊妹跟你一起学习呢？
如果我觉得有个姊妹在，我就不会紧张。可是那个姊妹呗，是这样的。前天我邀请了他，然后这两个弟兄就没来。
嗯，
然后昨天呢，就是礼拜天，正好我就不记得邀请他。
嗯，
然后我一到那里，我就觉得很紧张。
嗯，很紧张。我觉得需要一点点的去操练。你说以前有不好的经历引起你很多的痛苦，也是跟这个异性有关系吗？
是啊。
嗯嗯，
就是对，所以以前就是这样的。我以前也不会跟异性，也不会跟异性说话。
嗯，
不会。从小就不会。
嗯嗯，
不敢说话，一句话都不会说。
那你在家里面跟爸爸还有哥哥弟弟们不讲话吗？
跟爸爸也不是很说话，很害怕他。
哦，
害怕他打我。我就觉得我感觉我跟我爸爸，我不敢跟他说话。
哦，所以你的印象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害怕爸爸，对不对？
对，一直以来都害怕。
那，
老觉得他是一个很严厉的父亲。
嗯嗯，
经常发脾气。
好，那你的丈夫对你好不好啊？
也，我只要他大声，我就觉得好害怕。
嗯，
只要他说重了一点，我就觉得很害怕。
嗯嗯，对，这个可能跟你的成长。
而且有时候他说了一些不好的话，我老会记着。
你
然后就情绪不好。
你会把他一直放在心里面，对不对？
嗯
嗯
嗯，一直会抱在心里面。
是是是，个性呢就是比较内向，然后呢就是很怕跟异性互动，然后呢别人讲一些不开心的，就是对你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心里面，对吗？
嗯
嗯
嗯
嗯。那黄姊妹啊，因为时间不是很多，我要讲的是，我要讲的是。你信耶稣，我相信呢，我们信了主的人呢，都会经历很多很多的改变。我希望这件事情，比如说从小你对爸爸的这个印象啊，爸爸的那种害怕，因为他常发脾气啊。
现在好一点，现在好一点。
嗯，
现在我会跟我爸爸说话。
嗯嗯。
现在好多了。
对，所以这个是需要一点点的克服。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在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都有不同的个性，但是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改变。你明白吗？
哦，明白。
对， 我曾经在节目里面也讲过我自己，我在中学的时候呢信耶稣，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个很害羞很害羞，不敢跟异性讲话的人，讲话也比较少，就是很安静，然后默默地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信了主之后呢，尤其是神呼召我之后，我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就是，神啊，你要改变我，如果你不改变我的话，我是没有办法站起来服侍你的。当我愿意，当我这样的呼求神，让神来改变我的时候呢，圣经神的话语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刚才我们播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的曲名就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对不对？
是啊。
那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这节经文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然后呢我就抓住这一节圣经，然后呢就一直不断的祷告，求神改变我改变我。神真的是很奇妙，神不断的在改变我，不然的话今天我有没有办法做空中辅导的主持人，对不对？
是啊，
对呀、
啊，是，
对呀、啊，所以呢，黄姊妹，你要对神有信心，神他是愿意帮助我们的那位主，无论我们的过去怎么样，你所经历的这一切，无论怎么样，只要你呼求神，求神来帮助你的时候，神就，你只要愿意把你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面，你说神呢，我愿意让你改造我，帮助我。去改变我的时候呢，神就会在你的心里面做一些改变的工作，明白吗？
是，
对呀、啊，这样的一个经历跟你分享之后呢，希望你也能够在个性方面这一方面，我相信对你来说也是不容易的。所以首先呢，我觉得求神祷告，让神帮助你改变你之外呢，你也可以去想，比如说像刚才我给你的建议，说有人来，两个异性的这个弟兄要帮助你在服事上面能够学习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就是邀请朋友。当然那一次是忘了，他没有来，你忘了邀请他，所以以后呢，为了避免，你也可以多跟一些姊妹们一起去学一些服事上面的需要，这样就避免你一个人去面对异性的这个难处了，明白吗？
我明白。好。
所以不用害怕，我们的神他是愿意帮助我们的主。我希望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去好好的依靠神。那空中辅导呢，我们有每周辅导教室，这本书有上下册，上册已经送完了，但是下册呢我们还有。这本书呢可以让我们成长，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我们是免费赠送给您的，好吗？这是来自江西黄姊妹的电话。那刚才我报告的那本书呢，每周辅导教室下册呢，这本书我们还有一些存货，那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灯。